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1月9号，公元2015年2月27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流亡藏人官员会晤拉脱维亚国会议员；中共强令西藏都兰县年轻僧人还俗；国际深远西藏运动就藏人政治犯遭迫害情况发布报告；中共修改反恐法草案，去除恐怖主义定义中的思想义词；流亡藏人文化团体举办藏语文研讨会。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德吉曲央日前结束了在瑞士日内瓦的参访行程后，抵达拉脱维亚，并同该国国会西藏小组的议员们进行了会晤。有关详情下面请收听顿语的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德吉曲央于本月25号和26号两天对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进行了一系列参访活动。本月25号当天，德吉曲央部长抵达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同拉脱维亚国会西藏小组主席马丁斯及其他议员进行了会晤。
他们说给他做3个月，3个月这个他家人呐、农村人呐，他们给的陪同过了，他那是全部7个多，你。
德吉曲央部长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说，自己在会面中向拉脱维亚国会议员们阐释了目前西藏境内民众在政治、宗教、文化、经济以及环境等方面所遭受的各种打压与不公平待遇，藏人开展的自焚抗议浪潮，并介绍了藏人行政中央为了解决西藏问题而一直秉持着的非暴力中间道路政策。
我的姐姐，你谈到三个月浪一样，就三个月浪经历自己图，你谈的给全是他人一样。
昨天26号，德吉曲央部长向拉脱维亚学生群体以通过中间道路迈向和平为主题发表了演说，活动上还放映了由藏人行政中央制作介绍中间道路的影片。在演说中，德吉曲央部长向学生们介绍了西藏历史、藏人行政中央的行政方式、境内藏人发起的自焚抗议浪潮等。德吉曲央在拉脱维亚的行程中向各领域人士提出呼吁，希望能够向拉脱维亚政府介绍中间道路的本质，支持藏人行政中央所争取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下让西藏享有名副其实的自治。今天2月27号，德吉曲央部长将在拉脱维亚展开最后一天的行程。他向本台介绍说：“
他除了聪明文呢，他工作都是陪人给那当看见有没的30%到70%多，你满足他的让绿媒体过来。”
今天主要是接受几家媒体的采访。因为拉脱维亚的媒体对西藏问题都非常关注，民众们也很尊敬达赖喇嘛，他们本身曾在苏维埃统治下遭受了与西藏一样的困苦，所以理解同情藏人的遭遇。今天下午我还将同爱沙尼亚的媒体与原藏人士进行会面。
你做彼此去都是学不一样。
这里是西藏之声广播电台。
你挪威培育龙天康音。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都兰县境内未满19岁的藏人僧俗 被中共当局强迫还俗，当地一所藏文学习班也遭停办。本台驻伊南记者发来消息，户籍属西藏安多都兰县香日德镇香乐村等地，与外地寺院学习佛法的僧侣，在藏历新年期间回家探亲后，所有未满19岁的僧人均被当局强力还俗，并被禁止返回寺院。一位西藏境内的消息人士向本台记者介绍说，今年2月23号，中共当局派遣工作人员前往都兰县香日德镇等地召开集体会议，禁止返家探亲未满19岁的僧人返回各自的寺院，并强迫这些僧侣脱下袈裟还俗。消息人士表示，当局强令藏人们在藏历新年过后，将各自家中的年轻僧人送到公立学校报到，不许送回寺院。据介绍，一批藏人大学生在当地开办的一所藏文辅导班也在同时遭到当局的勒令停办，使得当地的藏人儿童失去了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机会。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远藏组织国际深远西藏运动近日发布报告，记录了2008年至2014年藏人政治犯遭受中共监狱人员迫害及不公平对待的状况，呼吁中共遵守国际公约，立即释放所有因行使宗教信仰自由或和平表达观点而遭关押的藏人政治犯。下面请收听敦宇的报道。
昨天2月26号，总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援藏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布新报告，酷刑与有罪不罚29起藏人政治犯案例，记录了2008年至2014年超过29起藏人政治犯遭受中共监狱工作人员残酷折磨，包括14人在狱中或保外就医期间死亡的状况。这份报告还详细列出了过去2年获释的藏人政治犯在监狱中所受的法外审判等遭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呼吁中共当局对这份报告中记录的案件进行调查，将犯下罪行的工作人员绳之以法，呼吁中共遵守本国监狱法中不能侵犯被拘留者人身安全的条例等，释放所有因行使宗教信仰自由或和平表达观点而遭关押的藏人政治犯。在酷刑与有罪不罚29起藏人政治犯案例报告中，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也呼吁国际社会共同促成藏人政治犯的获释，对藏人政治犯遭受迫害致死的事件进行调查，敦促中共遵守反酷刑折磨公约等。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当局决定将早前制定的反恐法草案对恐怖主义定义中的思想一词进行删除，然而言论仍然有可能构成官方定义中的恐怖主义。下面请收听敦云的详细报道。
中共当局拟定的反恐法草案初稿中对恐怖主义的定义为影响国家决策、制造民族仇恨、颠覆政权、分裂国家的思想、言论和行为。人权观察等权益组织当时就曾对此提出担忧，谴责草案对于恐怖主义的定义模糊。人权观察指出，定义中的思想一词涵盖范围广阔， 任何对政策改革的意见都可能被纳入此列，而言论和行为两项也是中共用来打压异议人士或中共批评者的借口。本月25号，中共通过所谓的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对这份反恐怖主义法草案进行了审议，将初稿中的恐怖主义定义、影响国家决策、制造民族仇恨、颠覆政权、分裂国家的思想、言论和行为，修改成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或者胁迫国家机关、国际组织的主张和行为。初稿中的思想一词被删除。新华社英文网报道说，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苏泽林表示，去除思想条款是为了精确度和适用性。而香港南华早报指出，虽然将思想一词进行了删除，但是言论仍然可以构成官方定义的恐怖主义。此次中共还向反恐法草案增订了许多项内容，包括公安人员尚未抵达恐怖攻击事件现场时，军队、武警可行使现场指挥权，法院在审判刑事专案过程中可依法直接认定恐怖组织或人员。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由流亡藏人设立的文化组织纳拉编辑部在达兰萨拉举办了一场藏语文研讨会，邀请流亡社区的藏人学生们就藏语文进行讨论学习。为了提升流亡藏人社区年轻藏人的藏语文水平，增加他们对西藏传统文化的了解，西藏纳拉编辑部从本月25号至27号3天，在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图书馆会议大厅中举办了以藏语文为主题的研讨会。活动主办方邀请了西藏图书馆馆长格西拉多、行政中央教育部工作人员嘎茂莫朗等学者作为主要嘉宾出席了研讨会开幕仪式。在此次为期3天的研讨会中，来自萨热西藏师范学院、梭嘎成人学校、西藏儿童村苏家学校及果巴布西藏儿童村等位于达兰萨拉附近各藏人学校的约45名学生参加了讨论。活动主办方西藏纳拉编辑部负责人格桑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
他从当天那个你们那的草芥文章就只能就现在他普及日行的那些没有空白的年把老师给切的那种看着这个口吻都是普及。
26号和27号2天与会的藏人学生们主要就如何保护与发扬西藏的语言文字及西藏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的价值等为主题进行了深入和广泛的讨论。他还强调，参与此次研讨会的学生们都积极踊跃地发表各自的观点，并表示希望今后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参加类似的研讨会，加强和提升自身的藏语文及西藏传统文化的认识。据了解，西藏纳拉编辑部成立于2009年，其宗旨是遵循达赖喇嘛尊者的教导，为保护及发扬西藏语言文字和传统文化而肩负起责任，付出各自力所能及的贡献。纳拉编辑部成立至今，面向流亡青少年每月出版发行藏文刊物《西藏青年报》，并于2014年开设官方网站，加大推广对藏语文的保护及发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慈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点亮。